山瓦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记得呢，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介绍了湛山精舍，湛山精舍的命名，然后呢还介绍了湛山精舍的文化、它的使命，以及呢门口四块石头的开创历史，以及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湛山的全貌呢，其实啊如果您俯瞰的话呢，它是一尊卧佛。上个星期您给我们讲到了湛山精舍寺院它内部的一些建筑，比如说大山门，还有大殿前的广场，以及弥勒佛和大雄宝殿。那么整个湛山精舍啊，它是一尊卧佛，那大雄宝殿所处的位置刚好啊就是这个大佛的心脏。接下来您不妨就从大雄宝殿再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大雄宝殿呢，就是像一尊卧佛的心脏。实际上呢，大雄宝殿也是整个寺院的核心建筑，也是寺院举行大型活动的主要的场所。在1967年，信孔长老陈祥长老从香港来到加拿大弘法，在南山路100号购买了一座班格楼平房，命名为南山寺。这是我们加拿大第一座中国的佛教寺院。那么后来呢，1973年有一位从香港来也是檀溪老法师的皈依弟子，非常的虔诚，叫何雪明，跟他的先生非常的发心，他看到几位师父住在这个南山寺这个寺庙里面很小，所以呢他就购买了一块土地，在 Bayview， 在7250 Bayview 大道这里就捐出来给三位长老做寺庙，那么命名为这个湛山精舍。后来呢，新加坡有位长老送了一种这个佛像，是这个从这个缅甸送来的，从缅甸请来的这个玉佛。那么因为当时呢，在卑尔大道这个房子里面也是很小，也是一个 house， 只能是放在那个车库里面啊，那么几位长老觉得呢，这个佛像放在车库里面不恭敬，他们就开始策划这样我们湛山的大雄宝殿。后来他们到处去募款，我们陈祥师父还特地到香港去。后来募完款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大雄宝殿把它建起来，这也是我们湛山精舍在这个建筑过程当中第一个殿堂。大殿建成以后啊，就礼请了这个六个老和尚特地到湛山精舍来主持大雄宝殿开光的大典。在那个时候呢，还有香港的，还有世界各地的高僧大德都来参加，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湛山精舍整个这个氛围又不一样，这是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建筑。那么这个殿高有3层，包括 basement， 全部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那么这个殿顶盖以红色泥瓦，那么建筑面积大概有7000多平方尺，雄伟壮观，表现出这优美的东方文化。那么大殿前的广场是每年除夕都会举办敲钟祈福大型法会的地方，从大年的30到初1都有成千上万的信众来朝拜，来参加这个敲钟的这个仪式。所以湛山精舍也可以说有了大雄宝殿以后，那么香火呢特别的鼎盛。
走进大雄宝殿之内啊，我们就看到呢，一共有五座非常尊敬的佛菩萨，以及呢还有一些对联。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去到大殿之内呢，他也不清楚哪尊菩萨到底叫什么，也就是看见之后当然仅仅是拜一拜了。那不妨您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佛像的名称，以及当中的对联又有哪些讲究呢？
大雄宝殿重中供奉的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那么是代表了现在的佛。那么左边供奉的是阿弥陀佛，代表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未来佛。右边供奉的是药师佛，代表了东方琉璃世界的过去佛。所以呢，这个三尊佛像就称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那么讲到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殿重中供奉的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是出生在，大家都知道他是出生在古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南部。他是古印度著名的思想家，佛教的创始人，那么尊称释迦牟尼佛，我们一般尊称为佛陀、世尊或释迦如来，或释迦文佛，或叫释迦佛都可以。所以呢，虽然是一尊佛，但是有不同的名字。在汉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大迦叶尊者以这个阿难尊者会被供奉在释迦牟尼佛的左右两侧，为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与佛一同接受供养。那么右边呢，年长的一位是摩诃迦叶尊者，被称为头陀第一。因为佛陀的弟子中有好几位姓迦叶的，他年岁最大，就被称为大迦叶。因为摩诃呢是梵文，在我们中国就叫大的意思。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后啊，那么大迦叶呢就成为了僧团的领袖，在王舍城召集第一次结集，禅宗尊他为第一代祖师。左边是阿难陀尊者，有时呢被尊称为阿难，他也是释迦族，是释迦牟尼佛本人的堂弟。他出生的那天正是佛陀成道的那一天，就起名为阿难陀，意为喜庆。后来呢，阿难陀成为佛陀的侍者，在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仍称为多闻第一。释迦牟尼佛30岁成道，阿难比他小30岁。在释迦牟尼佛成佛6年后，回到他的故乡去弘法。由此可知，阿难出家的时候呢，只有6岁。他非常的虔诚，一直跟随释迦牟尼佛身边。佛陀53岁的时候，23岁的阿难因为年轻，记忆力强，在紫林精舍正式被选为佛陀的侍者。阿难侍奉佛陀27年，跟着佛陀到各地去弘法传道。那么迦叶尊者呢，就赞叹他说：“佛法大海水，流日阿难心啊！”阿难在佛日涅槃之后，他证到阿罗汉果，曾经参加过第一次结集。佛经中里面的经律论三部分里面的经，就是按阿难所记得的把它背诵记录下来。那么每一部佛经开头有4个字叫如是我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佛陀是这样说的，就是阿难说的。这也是阿难尊者为佛教啊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那在释迦牟尼佛左边的是阿弥陀佛，那接下来您给我们再讲一讲这个阿弥陀佛。我们看到他手上拿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阿弥陀佛呢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也是有着无量功德的觉者的名字。阿弥陀佛，那么翻译我们从中国的话就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阿弥陀佛的意义呢，就是 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四十八愿，这就是无量觉的一种含义啊。若这样子把它展开，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名号的注解，而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的注解，但这个无量寿经还只是一个讲的略说，再详细说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在讲呢，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也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的所讲的一切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细说。所以大家要明白呢，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体会呢，就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呢，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所以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就将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念到了。如同人有别称一样，阿弥陀佛呢，一共有13个这个称号，其中有20种这个称号与光方面有关系的，另外一种呢与寿命方面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称为的无量寿、无量光。那你说呢，在他手上拿的那个是什么法器呢？就是莲花，就代表呢我们只要行善、孝顺父母、念阿弥陀佛，那么临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会用一个莲台来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在希望极乐世界莲池里面也有你有一朵莲花，到时候莲花化身花开降福，就见到阿弥陀佛，你听到阿弥陀佛说法以后，你就能够觉悟。所以呢，阿弥陀佛呢是释迦牟尼佛慈悲的告诉我们这个念佛的法门。
那我们看到在释迦牟尼佛的右边供奉的是药师佛，他手上的拿的是一个宝塔。
是的，药师佛呢称为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翻译为药师琉璃光如来，简称为药师如来、药师光佛、消灾延寿药师佛，他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我们刚才讲到释迦牟尼是娑婆世界的佛教教主，那么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那么这个药师佛呢，他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那么药师比喻能治众生的贪嗔痴的心里面的毛病啊，所以他是我们的这个医王啊，医师、心理医师，以琉璃为名，所以呢，乃取琉璃之光，这种光明透彻来比喻国土清净无染。修药师法门最出名的经典为药师琉璃本愿经，从我们所在的娑婆世界向东各10条恒河里面的沙数那样多的佛国，这是代表形容词了啊，就代表很多，就是啊，是药师佛记得我们弘扬弘扬的。有一个事件叫净琉璃，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以无上愿力形成的净土，那里面呢都是非常的清净快乐，没有五浊，没有爱意，没有异垢，也没有这个卧道，以及呢你不会在那边听到任何的受苦的声音，那么都是白银和琉璃为地面，所有的凡者全是七宝所做成的，其功德庄严与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啊，还有日光菩萨，还有月光菩萨来帮助这个药师观如来来度化众生。那么这两位大菩萨将在未来分别继承药师如来的衣钵，成就佛位。又因为呢，这个阎浮提的这个世界正值这个五浊卧世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倡导我们众生呢，应当发愿往生净琉璃世界啊。
那么在大殿当中啊，我们还有看到的就是右边供奉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观世音菩萨，以及呢左边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关于这两座菩萨呢，我们等一下在介绍观音殿以及呢地藏殿的时候呢，达依大和尚再会为大家具体的介绍。那不妨这个时候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其实在大殿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幅非常有意思的对联。其实说实在话，很多对联呢我们一点都参透不到 它当中具体的这个意思啊，烦请您在这边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
在湛山金色大殿里面有好几对对联啊，那么都是佛的境界，所以李郎你都看得懂的话你就成佛了啊，这个是比较不容易明白，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就是当每一个人看到湛山金色大殿里面的这个对联以后啊，要去领悟啊，慢慢去参，那么有一天你参明白了，你就觉悟了啊，也就是说你就没有烦恼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佛像旁边有一对对联啊，写得非常好，这个境界很高，一般人确实是看不懂啊。那个对联是这样讲，是一毛端向宝王茶，坐围城里壮大法轮。那么这对这个对联呢，出自《楞严经》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前面的还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是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向大，大中向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毛端像宝王茶，我们通常凡人肉眼所看到了就是哦，这个大能够容小，我这个大房子里面我可以容纳好多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在一个很小的东西呢你就容纳不了这个房子，它有这种像的这个差别。但是佛法里面的道理呢，就大能容小，小能容大，大小不二啊，这个就是佛教一个非常高深的理论，也是一种境界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呢只能参啊，慢慢去参啊。那么简单来讲呢，有的人不明白，诶，为什么大能容小能够明白啊，那么小能容大怎么能够，我这个这点不明白啊。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举给大家听，一个小小的镜子，你一照的话把所有房子所有东西都照在这个镜子里面，你像我们这个照相机一样啊，你看照相小小，但是我把整个的这个大殿怎么很大的这空间我都可以把它容纳起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论啊。但是佛教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心，这个心修得好能大能小，你修得不好呢，你这个心里面有丰碑心，有染污心，有贪嗔痴，那么一点点东西你容纳不了。如果你心大的话呢，你就能够心包太息，念周杀戒，把世间所有顺境的逆境的，你的成功你的失败，你喜爱的人你不喜爱的都能够包容，都能够容纳为一体。这个就是这一对对联的道理。所以呢这个心是非常重要啊，我们修行就是修心啊，把这个心修好了以后，那么那你的心自然而然就平和了。所以呢这个墙这个对联里面，包括呢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一段文里面前后结合起来啊，就更好理解了。在一个毫毛的头上能立一个佛的世界，宝王茶是佛的世界，就在围城里能够度众生，转到法轮，这就是代表佛度众生。为什么？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如来藏，没有两样。这是前面所说的小中向大的境界，就像昙夕大师开示所讲的，只要消灭了尘劳所产生的万境，契合了妙明的真觉，才想法真如的妙觉明性啊。
那我们还看到啊，在大殿正门的两侧有一副对联，也就是关起门来，如果您向后看呢，就会看见啊，大门的两侧有两副非常大的这个对联。那么这副对联啊，当中的字呢，这次我认得了，上面写的是以智慧关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其实啊，这两句话非常经典，也就是达义大和尚的两句智慧法语。关于这两句话，如果听众朋友们是第一次听的话呢，不妨在这边啊，达义大和尚再给我们讲解一下您的初衷和用意。
因为我这个修行了几十年，那我看了好多的经典啊，也从实修方面也下过功夫，那我就觉得释迦牟尼说法49年，佛教传播到现在2000多年，其实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智慧，另外一个就是慈悲。那么这个智慧呢，它是从自己来讲，它对宇宙万有它的领悟，它开大智慧，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慈悲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智慧以后，你看明白了人生以后呢，那么你要有所作为呀。所以呢，这个慈悲是对众生而言的，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智慧，那么你要有慈悲心去帮助所有人，去度化一切众生。所以我说以智慧光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你有智慧，你把世界看得清楚，那你就不会没有烦恼。人家骂你啊，诽谤你啊，或者是对你不好的话呢，你还不会去生一个很大的嗔恨心去报复人家。你能够看明白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然后同时你有一种博爱的心、慈悲的心去关怀他人。所以我就写了这两句法语来提醒自己，同时也跟大家共鸣。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里面啊，想恭请达义大和尚再给我们讲一下。我们看到在大殿的一侧啊，还供奉着另外一尊雕像，他没有跟这五大菩萨在一起，他是自己呢在那边独立待着的。但是我们又看到他身上呢好像是穿戴着盔甲，手上呢还拿着武器。那么这一尊佛像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寺庙里面呢，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个护法菩萨，就叫维陀菩萨。那我们在我们湛山金色大雄宝殿对着这个佛像有一种维陀菩萨，主要是起到一个护法的一个作用。那么根据佛经里面记载啊，维陀菩萨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南方增长天王座下的八将军之一。那么在这个四大天王32这个将军之中最受敬重的一尊，一是因为他呢修行很好啊，修同真放恨；第二是因为他呢守护出家修行人，付出佛法不遗余力，所以呢各地寺院呢都要供这个维陀菩萨啊，要供养维陀菩萨，要礼拜维陀菩萨。一般寺院里面还将维陀菩萨的形象印在佛经与佛教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最后一页，以此来表示护持众法的意思。那么维陀菩萨呢，他是佛教的护法神，为金刚神之一啊。那么他四象是维陀天的这个形象，那么原本是夜叉像，现在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维陀菩萨是这个身穿这个盔甲，手持这个宝尺的这个天将军像。根据的这个佛经里面说法呢，他呢统领了东西南三州巡游护法的事情，保护出家人，付出佛法，所以寺院里面都会来供养他。那么在汉地寺院里面有挂单的习俗。什么叫挂单呢？就是一般你出家受了三堂大戒，那么发给你一个戒典，有了戒典以后，你在汉地的各个寺庙你都可以去挂单。那么要到这个寺庙挂单的时候呢，首先你要看看这个庙里面的维陀菩萨的手势，如果这个手势呢它是合掌的，这个金刚尺是横的，就告诉你了，对不起，这里面是不挂单的。那么有的金刚尺是向下的，它两个手呢压着这个金刚尺呢，就代表是可以挂单的。 所以呢，这个韦陀菩萨他不单呢是扶持出家人啊安定修行，扶持佛法，同时呢，他在这个寺庙里面，他拿了这个法器，也让出家人知道这个寺庙可不可以挂单的象征。
好，介绍完了大殿内的几尊菩萨以及相关的对联之后啊，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解到这里。那么湛山精舍除了大雄宝殿呢，还有观音殿、文殊殿、地藏殿以及普贤殿。那么具体有关的情况呢，我们就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依大和尚再为大家介绍了。谢谢您，达依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当他解脱耶，阿赖汉。 三藐三菩陀耶，但是他喊毗沙师，毗沙师，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俱卢毗琉璃波那婆恒难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帝三藐三菩陀耶，但是他恨毗沙师，毗沙师，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俱卢毗琉璃波那婆恒难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帝三藐三菩陀耶，但知他恒毗沙师，毗沙师，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俱卢毗琉璃波那婆恒难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帝三藐三菩陀耶，但知他恒毗沙师，毗沙师，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切法帝毗沙舍，俱卢毗琉璃波那婆恒难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帝三藐三菩陀耶，但知他恒毗沙师，毗沙师，毗沙舍，三摩揭谛娑诃。